当中啊，我今天所要的讲的题目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在团契的查经或小组或是私底下的交通，有时候弟兄姊妹会常常会提到说他们在工作中生活中所碰见的难处，他们跟同事、跟老板、跟配偶或是跟孩子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在听的时候，我常常就会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句话。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常常在想说，我们生命中，我们如果有耶稣基督这种柔和谦卑的生命，那多好。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碰见的难处跟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很多夫妻之间的斗争，原谅我这样说，也是可以避免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什么是耶稣所说的温柔，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样温柔的生命。我们一起请打开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到第十节，请翻到马太福音五章，我们来念一节到第十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啊，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带领我们到你面前来。哦，主，实在是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谦卑的灵。哦，主，实在是叫我们看到啊，你的话语啊，实在是能够苏醒人的心，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目。实在叫我们看到说，你的话语就像荒黄下地的蜜甘甜，比那个荆荆更宝贵。哦，主，实在是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哦，主说。叫所说的所听的哦，都能够得到造就。我们实在是求你在这里啊，在这崇拜中得到啊你当得的荣耀，你的名被高举。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你的名。从我们刚才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有八个福气，我们称为八福。这八福是登山宝训的总纲跟序言。这八福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这八个福气跟一般世界上福气的标准是很不一样的。这世界上认为有钱有势有地位，整天嘻嘻哈哈，就是有福气。但是这种福气是属地的，是眼前的，是短暂的，是会改变的。但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福气，是一种不随时间、不随环境改变的，是个存到永远的福气。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原则，这八福里面所提到的特性，从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怜恤或是清心，这些特性没有一样是我们与生俱来天然的性格。这里每一个特性都是神 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产生的。我们不要把这些特性跟我们与生俱来那种天然的个性 混杂在一起。有些人生来可能就比较虚心一点，但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虚心。有些人生来好像就是比较温柔一点，但这不是这里所圣经上所说的温柔。因为这里每一个特性都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才能够产生的，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八福的这些特性是一个整体的，不能拆开的。你不能说这个人是虚心的人，那个人是哀恸的人，另外这个人是温柔的人，因为这些特性都是从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所以是一个整体不能拆开的，但是又是有次序的，像楼梯一样一阶一阶的。八福的第一福、第二福，虚心跟哀恸是后面啊所有福气的基础。虚心的人是承认自己灵里贫穷，所以全心全意依靠神的人。哀恸的人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人。今天我们要来看温柔的人有福了。圣经讲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在场的犹太人一定感到很震惊。温柔的人有什么福气呢？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什么叫做承受地土呢？是不是今天我们温柔，我们就能够有自己的国家领土呢？当时犹太人认为耶稣是弥赛亚，要用带领他们用武力把罗马人赶出去，把失去的领土再拿回来。但耶稣在这里却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他们简直无法接受，温柔的人哪有地土呢？土地都给人家抢去了。也难怪那些犹太人会这样想，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温柔并不一定受欢迎。除了作为女性的魅力跟吸引力以外，温柔常常跟弱者相提并论。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面，人人都要自我标榜、自我宣传，都要竭力去争取，不择手段。他们大家都要做一个强人，以为这样子才不会吃亏。他们认为温柔的人是被欺负的人，是懦弱的人。但是耶稣在这里却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保罗也说，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什么是温柔呢？是轻声细语，说话很斯文，是面带微笑，没有脾气，是安安静静，害羞内向。其实这些都不等于温柔。温柔并不等于懦弱，温柔也不是像老好人好好好什么都好。温柔也不是指天生的脾气好、涵养好。有些人天生脾气就好一点，再加上一定的教养，外表上看起来似乎是很温柔，但他内心里面可能是充满了嫉妒、愤怒、尊敬或是不满，但表面上还可以显得很温柔、很克制、很有教养的样子。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温柔。那到底什么是温柔呢？圣经上讲到温柔这个字，在中文圣经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翻译，有些地方把它翻作谦虚， 有些地方翻作谦和，有些地方翻成温柔，有些地方翻成温和，有些地方翻成柔和。但这些不同的翻译在英文都是 meek 这个字。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里面所有用到这个字的地方一起放在一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上讲到这个字，讲到温柔，还不是光光讲到对人的温柔，更重要的是讲到人对神那种态度，人对神那种心态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上所讲的温柔，我想最好的方法，我们先来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的例子。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全心顺服神带领，他的心向神是温柔的，向神是柔和的。当亚伯拉罕他离开乌尔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一起出去。后来因着神的祝福，亚伯拉罕跟罗德都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跟帐篷。圣经说那地方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亚伯拉罕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相争，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话，你会怎么样？是神呼召我亚伯拉罕出来了，你罗德只不过是我顺便带出来的。是神跟我亚伯拉罕立约的，是神把迦南地赐给我的，又不是赐给你，何况我又是你的长辈。亚伯拉罕实在有那个优先选择的权利，但是亚伯拉罕却能管制自己，他对人有温柔。圣经讲说，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宁可让罗德先选择那较好的地方，他自己甘愿接受那次等的地方，这是他的温柔。亚伯拉罕有能力，但是他的能力却顺服在神的管制之下，所以神喜悦亚伯拉罕。罗德离开以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往你所见的一切地方，我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亚伯拉罕的温柔不是没有能力。后来罗德跟他的家人被四王跟五王掳去的时候，是亚伯拉罕带着家里318个壮丁去追赶，打败四王五王，把罗德的家人救回来。亚伯拉罕向神有温柔，他向人也有温柔，但他的温柔不是软趴趴的，他的温柔是带着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却是服在神的管制之下，这是亚伯拉罕的温柔。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例子，耶稣基督的温柔。耶稣基督是温柔最高的表现。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对神的温柔。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神的旨意，成就他的事工。在客西马尼园，耶稣他俯伏在地上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腓立比书讲到说，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了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存心顺服，这是耶稣对神的温柔。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对人的温柔。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他洗门徒的脚，给他们做一个榜样。他对一个患了奸淫应该被石头打死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患。他对被人厌弃的税吏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他对刚死去女儿的耶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他接纳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把牧羊的责任交给他。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就 拔出刀来要对抗。耶稣就跟他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圣经讲到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无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耶稣对人的温柔。但很多时候耶稣的表现又好像不是那么温柔。他抵挡魔鬼的试探跟攻击，他赶出缠绕在人里面的污鬼，他在圣殿他拿着鞭子赶出那些在那里做买卖的人，把他们的桌子都推倒了。他骂西利说，你这个狐狸。他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你们的父亲是魔鬼。他很不客气地指责他们的错误。耶稣他向神有温柔，他向人也有温柔，但他的温柔是带着坚持，带着对真理的坚持。所以从亚伯拉罕的例子到耶稣的例子，我们都看到说，耶稣所说的温柔不是没有脾气，不是没有个性，不是没有立场，不是没有原则。温柔也不是一种妥协，不惜代价，不论是非，去维持那表面上的和平，这不是温柔。温柔里面带着力量，但这个力量是服在神的管制之下。温柔里面有坚持，但是这个坚持是对真理的坚持，为了真理可以牺牲。温柔有两面的意义，像铜板一样有两面，一个是向神的温柔，一个是向人的温柔。向神的温柔是根，向人的温柔是果。只有我们有真正向神的温柔，我们才能够有向人真正的温柔。耶稣的一生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温柔。那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耶稣基督这种的温柔？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耶稣基督这种柔和谦卑的生命？有一次有个弟兄来找我，他跟我说他常常会发孩子的脾气，发太太的脾气。他的脾气一发起来就像火山爆发，不可收拾。他就会摔东西，他就会打孩子，有时候他会打太太。虽然他知道说这样做不好，但是他一生气就失去了理智。他就问我说，你看我应该怎么样来改我的脾气呢？ 我看着他，我就对他说，弟兄啊，你今天要改的不是你的脾气，你今天要改的是你的生命。他就接着问我说，我信主以后不是有新生命了吗？怎么还要怎么改生命呢？我就跟他解释说，我们信主以后是有生命的，新生命的，但这个生命像婴孩一样，是需要长大，从前是吃奶，要慢慢长大吃干粮。属灵的长进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渐渐长大，渐渐有主的形状，有耶稣长成的身量，主的生命一天一天加增，我们老我自己的生命一天一天减少。今天很多基督徒包括我在内，我们信主已经一段时期了，或是五年，或是十年，或是更久，但是很多地方还是原来的习惯，原来的性情，原来的喜好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信主那一天是什么味道？五年十年以后还是那种味道。人家在我们身上看不见主，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到的都是那些肉体的东西，血气的东西。我们跟人家争，我们跟人家比，我们的面子比什么都重要。遇到挫折我们就发怨言，遇到不顺心我们就发脾气。多少时候我们成为别人信主的拦阻？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那到底我们怎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呢？今天如果你到书店去看那些教你怎么改变自己，怎么控制自己脾气的书一大堆，他们建议你生气的时候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把那个气吐出来，把那个怒气都吐出来。他们教你在心里面从一 数到十，冷静一下，甚至如果来得及的话去用冷水去洗洗脸，如果还来得及的话。他们建议你平时少吃那些油炸的东西，那些肉类，所以肝火不会那么旺盛。他们建议你平常多看一些喜剧的电视片、电影片。我不知道这些建议能够有多少效果，但是就像那位弟兄说的，很多方法他都试过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一生气起来什么都忘了，而且这些方法都是治标的，不是治本的，都是从外面要去改变，而不是从里面改变。真正生命的改变是从里面改变带出外面的改变，里面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我们刚才讲到说，柔和谦卑的生命不是我们与生俱来天然的生命，柔和谦卑的生命也不是我们咬牙切齿努力去学习可以学来的。中国有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受过很多的教育，都知道说教育未必能够改变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生命。我们做父母的都很喜爱我们的儿女，但是世界上父母亲的爱未必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都希望能够改变我们的配偶，但很不幸的，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这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我们很难去改变我们的配偶，我们的配偶也很难来改变我们。长老或牧师的讲道，原谅我说，也未必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除非圣灵做工，除非我们愿意降服在神面前。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来自己来改变的时候，我们对主说，主啊，我的生命需要突破，我的生命需要改变，我 无能为力，主啊，你来改变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虚心哀动的人，他承认自己邻里贫穷，他愿意来倚靠神，他在神面前为自己来忧伤痛悔。这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柔软的人。你看到巴弗的关系没有？从虚心带到哀动，从哀动带到温柔，是一阶一阶的。只有当我们向神有温柔的时候，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人有温柔。所以一个向神温柔的人，他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他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向神温柔的第一个特征是他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有一回唐崇荣牧师他在一个讲座讲完以后，有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地上一个问题，他问说，唐牧师，耶稣基督的温柔怎么体现在你身上？这个人问这个问题本来是要来窘唐牧师的，因为唐牧师他讲到的时候指责人家的罪恶，指责人家的罪很直接很凶，所以这个人故意问这个问题要来窘唐牧师。唐牧师就回答说，你所谓的那个温柔是那种软软的，推一下就换好几下的那一种。他说，我不是那种温柔。他说，我的温柔是体现在神面前的那种温柔，神要我去哪里，我再不愿意我也去，神要做什么，我再不愿意我也去做，这是我在神面前的温柔。同样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教父，他也这样说，一个人对神的温柔以最简单的方式来了解的话，就是对着神一切的旨意他都说是，对着神所兴起的一切环境他都说阿们。这样的人叫做温柔。对神温柔的人在神面前认识到每一件临到他的事都是神亲手定做的，他一生的道路没有一件是偶然的，都是神的手安排的。弟兄姊妹，任何不愉快的事，不合我们心意的事，都不是意外，神有他的旨意。神可能用一些环境上的一些难处来对付我们，他可能用我们身边的一些人，我们同事，我们的老板，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同工，来磨我们的个性。我们可以抱怨，我们可以拒绝接受，但是我们的难处不会因此减少，相反的，我们会白白受苦，而且我们逐渐会变成怨天尤人。但是如果你是温柔的话，你对神说，神啊，你的安排，你的旨意是一定是最好的，我愿意听你的，我愿意顺从你，我愿意跟随你，这种人有福了。你一温柔下来，你的生命一定改变，你一温柔下来，你的人生就会改变。向神温柔的第一个特征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向神温柔的第二个特征是他是一个愿意改变的人。他敢承认自己的缺点，他愿意在神面前对付，他愿意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而且有些很多缺点是屡患不改的。一般人都是想尽办法把自己的缺点、自己的丑陋遮盖起来。一个对神温柔的人，他实在是愿意神来光照他，神来对付他，神来破碎他，神来改变他，他是一个愿意舍己破碎的人。什么是舍己破碎？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舍己破碎。 在美国有一个国家公园，在那国家公园附近有一个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养了很多很多的马，这些马都是专门来租给那些来这里度假的游客来骑的，所以这个牧场就在这公园的入口，大家都会经过的路上树立了一个很大的广告。这广告上这样写说，我们这个牧场有各式各样的马出租，对大人大的人我们有大的马，对小孩子小人我们有小的马，对那些从来没有骑过马的人，我们这里有一些马是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开车从这里经过的人一看到这个广告都会发出一个会心的微笑，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没有被人骑过的马是没有被驯服过的马，是充满了野性，是不能碰的，一碰到就把你跳起来，就要把你摔下来。一匹野马是需要被驯服才能够被人用，才能够被人骑，否则终究只是一匹野马，没有什么用处。这匹马在被驯服以前跟驯服以后它的力量是一样的，但是在驯服以后它的力量不再是没有目的的狂乱的奔跑，而是被引导到一个有用的方向。我们天然的个性跟没有驯服过的野马是很相像的，我们是不能碰的，别人一碰到我们的痛处我们就跳起来。我们天然个性是充满了野性，是不受拘束的，不约束的，在神的国里面很难被神来使用。我们的天然的个性需要被神来拆毁，来破碎，来重新建立。一个经过神对付过的人，他是一个柔软的人，他顺服圣灵的引导跟管制，他的奔跑不再是没有方向，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他的价值观被神来更新，他的个性他的棱角棱线被神来磨平，他在神面前是一个温柔的人。生命的改变不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是天天的事，是一辈子的事。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天天过祭坛的生活，天天烧掉，天天死，天天对付自己的缺点，常常反省，求神光照，我今天讲错什么话，我今天发了什么脾气，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如果有靠着神来对付，这是生命的改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作，神还在施工中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们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有他那个柔和谦卑的生命。生命的对付，生命的改变，不是一套理论，也不是一个很玄的一些经历，而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从前当别人包括我太太，他凭着爱心跟我讲我有一些缺点，或是我一些讲的话或是一些事情不是很得当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说我比上不足比下是有余，已经不错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挑剔呢？所以常常就会为自己来辩护，到最后就是不愉快收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哈。后来神就在这些地方光照我，让我看到说生命的对付，生命的改变是每一天的工作，是每一天的每一天都应该反省自己来对付，靠着神来对付缺点，每一天都在进步。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当你的心态对的时候，当别人指出你的缺点，我想你就比较容易能够接受，你会 appreciate， 你会感谢他，因为你的心态对了，你知道说你有缺点，你常常知道自己要去改。前几天我太太就跟我讲说，我发现你最近在这些事情上好像不生气了。 我说感谢神。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当我们愿意向神温柔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神，愿意在神面前舍己破碎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带出我们对人的温柔，别人可以看得到，可以感觉得到你的改变，可以看到你在改变。所以从外面我们跟人的关系，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温柔这两个字在原文也可以当作一阵清凉的微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太阳热得让人家受不了的时候，疲惫不堪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有一阵清凉的微风吹来，那是多么舒畅多么舒服的事情。这是温柔，这叫温柔。弟兄姊妹，在公司、在教会、在家里或在人群中，你的存在是像冬天的寒风刺骨呢，还是像暴风雨人家躲都躲来不及呢？还是像夏天那个清凉的微风让人家觉得很清新、很舒服、很畅快呢？一个对神温柔的人，他的温柔是表现在他生命每一个层次，包括他对人的温柔。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简单提到两点。第一个，他是对人，他是一个愿意接纳人的人；第二个，他是愿意饶恕人的人。一个温柔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接纳人的人，因为他知道说神不是因为他好才接纳他，神是凭着他的本相来接纳他。真正的接纳不是说如果你这样这样这样我就接纳你，真正的接纳是没有条件的，你配偶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你都照单全收，而且是开开心心的照单全收。 Marriage is a package deal。 你的同工有优点有缺点，你也是开开心心的照单全收的话，这样你的服事就会很多的喜乐。真正的接纳是对你的同工、你的配偶欣赏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忘记对方的错处。懂得接纳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人。对人温柔的第二个特征是一个懂得饶恕的人，因为他体会到神对他的饶恕。我饶恕你这四个字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起口，但我饶恕你这四个字带着很大的能力，它可以医治一个人的创伤，可以弥补一个破裂的友谊，可以使一个将灭的婚姻起死回生。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懂得饶恕的人，没有一个人他不能饶恕的。最后我们要来看看温柔所带出的果效。当耶稣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是什么意思？地土或土地在当时犹太人来看是代表了神的祝福的象征，神赏赐的象征。一个对神温柔的人，因为他的温柔，在他生命中他可以承受很多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神的赏赐。就像保罗所说的，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保罗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靠着神我凡事都能做。这是何等自由的生命，这是何等丰盛的生命。一个整天要去争、要去躲、要去抢的人，一个整天勾心斗角的人，是不可能享受到这种丰盛的生命，这种在基督里这种神的祝福跟赏赐。今天我讲到说怎么样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怎么样改变生命，改变怎么样破碎，怎么样接纳，怎么样饶恕。这不代表说我已经做到了，我还有很多缺点，但是我愿意改，我愿意靠着神来改。我是神还在施工中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我愿意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今天 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在小组里面做带领的，或是在家里做带领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能够承认错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我们可能会想说，我有错我怎么能带领别人呢？我有错我怎么能够教导我的儿女呢？于是我们就拼命的遮盖，我们死不认错。其实我们的错，我们的短处，我们的孩子或是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是没有告诉我们。今天人家要看到的榜样不是一个不会犯错的榜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错。今天人家看的榜样是一个靠着神生命不断在改变的榜样，他敢承认错，他愿意在神面前努力去改的榜样。当你带头改的时候，你的孩子、你的同工、别人也会跟着改。弟兄姊妹，让生命的改变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功课，巴不得我们都能够说，我愿意改，我愿意靠着神来改，我愿意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神祝福这样的人，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把一颗渴慕的心放在我里面。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是没有温柔的，我们天生就是骄傲自大，我们天生就是希望看到自己比别人强。但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让我们真正的肯悔改。主，求你实在是把耶稣基督那个温柔谦卑的生命给我们。主，实在是叫我们啊能够学习啊活到老改到老。哦，主，实在是叫我们看到说生命的改变是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帮助我们。哦，主，我们实在是愿意你那柔和的谦卑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哦，叫我们对神有温柔，对人有温柔，帮助我们。求神施恩祝福，感谢祷告奉你的名。